好，我们继续看26观舌因缘品讲义609页，底下看第一颂的后半跟第二颂的前半，这是在谈行为因缘而有事，就是无明行事的第二跟第三支。以起事行故，就是有了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，或者是造作了福行、罪行跟不动行，那就随着所造的善恶的业行啊，或者不动行来入六趣，就六道轮回。以诸行因缘是受六道身，也造作这种种的行业，就会有事牵引我们去受身，看是善道还是恶道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由身口意的三业而起造罪行、福行或不动的诸行，随着所造的诸行不同，善的就入于天人阿修罗，恶的就入于旁生，就是畜生道、恶鬼道跟地狱道的六道之中。如果造作地狱的行业，那就入地狱道；造作恶鬼的行业，就入于恶鬼道，乃至造的是天道的行业，那就升到天道。中论说有六趣，这是随顺鲁子系的说法。如果是说一切有部，他只有说五道，没有谈到阿修罗。而唯识家主张五趣，这是随顺于有部中的。好，在佛典或者论书里面，有时候谈五道六道，总之这个都是在三界里面受生。好，底下解释，随行业因缘是入六道身，因为诸行的因缘就能感受六道的生死，作为六道生死的前驱，就是开头啊。六道生死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？它是世，就是由入胎世去受生，不是生出来才开始哦，是它有这个世，结生世开始，由世去投胎而受六道身。解生密经说，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，各式各种不同的有情，堕各类有情众中。有情它生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有卵生、有胎生、有湿生、有化生，身分升起。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事成熟，这个是在描述无明行事的那个事，我们一般常称的是入胎事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它是生死的最开头，作为事是作为六道生死的前驱。初入母胎的心事也具有五蕴，不只是精神的活动而已。没有名色，入胎事是无从立足的。不过在新生命的最初发现上，有取事的忽然现行、忽然现前，作为新生命的开始，所以特名为事之。什么是有取事？我们看角注57刮胡四，事有十二因缘的无明行事的事，是指有取事，是 只取身心与染爱相应的事，他只取身心，而且跟染爱相应的事，这样的事有维持生命延续、帮助身心发展的力量。好，底下导师这一段会谈到这个生命依持的关系，如果对照627页的下面表，我们谈过逐物流转，谈过促进细心，接着有生命依持。生命依持就是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，这两个是互相依持的。如何依持，互相依持呢？我们看长阿含大圆方便经所说的，提到事缘名色。经中佛对阿难说，人在最初脱胎的时候有有取事，这个事只取身心。父母和合时，就是父精母血和合的时候，有取事就摄赤白二滴，赤是母血，白是父精，成为有机体的生命而展开。如果是不入母胎，这个名色无法增长。因此说，是如果不入母胎，那就没有名色。此是的执取，直到死亡的前刹那还不能暂时离开。假使一旦停止是的执取作用，那么一期生命就宣告结束。所以这一期生命都有事的执取才能够维持。如果事不安住在名色啊，这个肉体就成为死尸。所以佛说，我已是远知名色有事，缘事有名色。有取是对于有情之意延续的利用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这是有取是。这事到底是唯识的心事还是初显的心事？龙树在大智论说有细心，这个事知应该是指唯识的心事。那么对于这个事，唯识家他们有提到阿赖耶识，大智论所说的细心维系的心事与唯识家所说的阿赖耶相近，但性空着重在事的结生相续跟直取根生。所谓结生，就是父精母血与事的和合，这三者的和合啊，受生，这个叫结生。那有一入胎啊，那就不断的生长，有相续啊，直取根生，由事来直取根生，这个生命才能够维持。所以中观家所着重的事，主要取这三个：结生啊，就是与父精母血结合，再来让它能够一起相续。还有直指根深。至于阿赖耶识，唯识家所说的受熏持种，就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等等，这些性空者觉得没有必要，所以性空者不再谈受熏持种这方面。好，底下事缘名色第二颂后半，已有事着故增长于名色。名是受想行识，色是色蕴。出生的心事含有自我的生命爱，所以经中也得称为有取事。中论这里的记诵是说事着 因为有这四浊入于母胎的关系，在母胎中心色和合的友情就渐渐的增长凝色。这就是说由入胎式直持父精母血而成为有生命的肉体，有机的生物。好，底下导师附带谈到名色与事辗转相依，这就是生命依持的关系。如实的说，如果没有事，名色就不能增长，没有事入胎，有时候只是死胎而已，那名色是没办法增长的。另外，如果没有名色，事也不能够继续存在，所以名色跟事当然是有依存的关系。心色和合是名色知，名是精神，包含受想行识四蕴，色是物质肉体，是色蕴。名它包含受想行识，里面的识是粗显的六识，不是维系的细心。所以经中说是缘名色，名色缘识，由识入胎直持，那名色才能够增长。由于有名色而识才能够安住，二者相依相存，如二宿炉相依相待。就是说这个名色就像我们的色身啊，色身平常它还健康的时候是能够安住，就像一个房子啊，尽管它在怎么样不是很豪华，但是能够遮风避雨啊，人还可以安住。但是山崩地裂，这个房子根本是整个土石流都倒了，那里面人就没办法安住。事也是一样，如果名色这个色身破坏到某种程度以上，事就没办法安住了。好，他是在讲说有名色啊，事才能够安住。一旦到一起生命的最后败坏了，那事就没办法再安住了。所以要有事，名色才能够增长啊。就像有人，你房子才可以整修啦，做各方面的。同样的要有名色是才能够安住。因此这名色与事互为缘起，不单单是某一阶段是这样，而是从生到老死都是这样，缺少了任何一面生命就要崩溃。就以我们现在来说，离开了直尺的心事，如果心事离开了，这名色就会腐败。离开了枯宅，像房子似的名色，名色都败坏了，心事当然就不能安住了，没办法继续活动，所以缺少一边那都不可以。这个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角注62刮胡一。好，另外此处约特殊的意义说，即是约阶段来说，在21天前叫做事，在21天之后叫名色，这是约特殊的阶段。名色位是向人形完成发展而还没有完成的阶段，我们称它为名色。了解缘起，一方面要知道它的共通性，另一方面也要知道它的阶段性。而这里寄送所说事缘名色，只是约阶段来说， 所以在分位缘起中没有说到是与名色的辗转相依，就从记诵来看，他只有提到有事着故增长与名色，只有谈到单方面有事而有名色。这是罗什的翻译是这样子，但是其实范本他是有谈到哦。范本他除了事缘名色，还有提到名色跟事彼此互为因缘的关系，大家可以参照。那导师这里就两方面都说到了，除了一方面依着罗什翻译的记诵，二方面也附带谈到事与名色辗转相依的关系。我们看角注65的刮胡四范文本第二段的注，这里就提到十二因缘的事而有名色的系列，另外还有提到名色为缘而有事，也就是事跟名色两者相依的内容有加在这里面，而这一部分是青木氏罗什翻译所缺的。好，这是版本之间的差异。好，另外我们再看四，名色缘六入，名色增长故因而生六入。在名色不断的增长广大中，六根慢慢完备具足，所以说因而生六入。为什么名色增长而六根完成呢？眼耳鼻舌身的五根，这都是色法，它是由色开发而成的。意根，这是精神，它是由名所开发而成，所以六根配合名跟色。在其间还有维系的心事执持，也属于意根。六入就是六根，不说根而说入，因为根是生长六识之门，所以叫入。为什么叫生长六识？就是我们透过眼根见到色，而有六，而有眼识；耳根听到声音，而有耳识，都是透过我们的六根得到的六识。所以这根是根门，我们经常讲要密护根门嘛，要守护六根。入也得翻成触，也得翻成六入或者翻成六触，都是一样的，这是生长门的意义。好，五六入缘处，十二因缘是说以六入为缘而有处，处是认识的意思。不过记诵就比较完整了，不只是六根了，要有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合合，就是根、尘、识合合而生六处，因为有六根嘛，有六尘、有六识，所以处也有六处，眼所生的处，乃至意所生的处。有部传说的分位缘起说，处是出胎之后二三岁中接触外境的阶段。可是依阿含经来看，从入胎识乃至根具足的六入，是人生形成到圆满的阶段。有六入，处受爱取，其实就有感受，有认识就有喜欢的， 产生乐受，不喜欢的、不如意的产生苦受，有触就有受，一有乐受就想要爱去，所以不能说哦，这是二三岁，这个到六七岁，才会有认识啊，才会有感受，其实不能够这样子分开啊。经中也没有明显的根据。生命活动，不论它是怎样的繁复，怎么样的复杂，总不能超出起惑、造业、感果的三大阶段，就是惑、业、苦。能够具备和合的身心，六根完成，发展到认识境界，透过六根接触六尘，还有六识，去认识境界，进而达到实际的事行。实际的事行，那就是业咯，那业，那就会去感果。所以这是完成的三阶段，有起惑、造业、感果。如果没有根深，那没有根深，当然没有六根就不会取六境，产生六识，那爱喜欢的不喜欢的当然就不起，这个暂时不说。如果一有了根深，天天是触受爱取，而且时时刻刻是触受爱取，没有一刻是离开这些的，因为这是一连贯的作用啊，不是说几岁才有触，几岁才有受，不能这样子。世道触，如果对照十二缘起的表，世是第三，世名色六入道触，是现实人生起惑造业的准备。我们若对照这个表，是名色六入处，是现实人生，因为它是现世的苦果，是起惑造业的准备。起惑是后面的爱取的惑，还有有造业。向前望是生命的果报，这里的主语是视名色六入处，大家留意主语是这个视名色六入处。向前望，在视之前是什么？是无名跟行啊，无名跟行，那这是因。所以如果向前的无名跟行相对照的话，那么视名色六入处，这是生命的果报，就是前面有无名行，那后面就有视名色六入处的果报。再来，同样以视名色六入处为主语，向后望，它后面是什么呢？后面就是受爱取，后面是受爱取，所以这样的话，这个视名色六入处是惑业的先驱，惑就是爱取，业就是有，它是在惑跟业之前，所以叫做先驱。其实很简单的哈，这说向前望、向后望，其实就是这个表了。前面有无明跟行的因，后面就有视名色六入处的果。再往后，因为有爱取的惑，还有有的业，所以前面的视名色六入处，那就是先驱。因为根净是有何处嘛，那这种处就会有感受，就会发动他去爱取，有这些行为。 六入原处的过程中，是以六根、六尘、六识的和合来生六处，就根净识和合生处。处本来是一个，因根而取尘，根尘和合而生识，例如眼缘色而生眼识。识与六根六尘具有处，六识六根六尘和合而有处的认识。识有眼识乃至意识，因此处也就有六个，是眼识所生的处、耳识所生的处乃至意识所生的处，就有六处。底下导师顺便谈到这个处体到底是别有，或者是根净识当下就是处，并非别有，学派之间有不同的看法。有部说三合生处，三合就是根净识，三合合之外另外有处的字体，认为处是单独的，另外别有的。而经部则说根净识当下就是处，离开了根净识的三合，没有处的字体，没有另外独立的处。我们看角注74刮胡二，经部师说即三合合名处，就是根净识三合合，那就是处了。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，认为在根净识之外别有处生，有处生起，那他们各有经证哦。例如经部师下一行主张，他们是说经说如是三法，就是根净识三法聚集合合，说明为处。根净识合合当下就是处，不别说有另外一个处的别体。而有部呢，他也有经证哦。他以六六经中说六根六净之外别说六处，因此他们认为六处并不是根净识当下就是处，而是别有处，另外有处的字体。这是学派之间的异说。好，处这里谈的比较详细，为什么？因为很重要。在后面提到有明处跟无明处，处就是我们既然六根对六尘六识就会产生那种认识嘛，但是这种认识有的是跟智慧相应的，那就是明处；有的跟烦恼无明相应的，那就是无明处。所以一有无明处，那后面的就感受啊、爱取啊、种种，就一直走入这个轮回的路了啦。所以在处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必须当下要有智慧，正确的认识。好，那处它又分成可异处、不可异处跟俱非处。在六识处境的了别，可异处就是满意的，这个认识根净识合合得到的认识非常令人满意，这称为可异处；不满意的就称为不可异处。俱非就是也不是特别满意，也不是不满意，有这些差别。这处的差别不完全是由外界环境决定，这是外的，也不单是由内的生理来决定，不是单独外，也不是单独内的生理 来决定。处在认识中，因为根境相关涉的因缘，此四处即有主动作用，它包含有主动性，所以有可意不可意俱为处的发生。依佛法说，认识是不离情绪的。同样看一朵花，心情好的时候，觉得很好，那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有时候触景伤情等等。处还有明处与无明处，就是跟智慧相应，或者是跟无明烦恼相应。有无明处对境界认识不清，自己认为满意的就升起可意处，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升起不可意处，觉得无所谓的就升起俱非处。这一切都以事处自主的立场，它还有主动的作用，去反映分别所感觉的境界。第六，处缘受，因于六处，六处眼是所生的处，乃至意识所生的处，有六处，即生于三受，这三受就苦受、乐受跟不苦不乐受。六处处于六境，就升起六受。六受这里是指眼处所生的受、耳处所生受乃至意处所生受。而眼耳鼻舌身意处所生的受，每一受都在含有三受，就是眼处所生的受，它又包含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同样意处所生的受也是包含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所以说因与六处故，即生以三受。这个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是由三处所生，如果是可意处，就升起令人满意的受、喜欢的受；如果不满意的处，那就升起不喜欢的不可意受；俱非处，那就升起俱非受。这三受就是平常所说的苦受、乐受跟舍受，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。环境不适合自己的情意，就升起苦受；适合自己的情意，就升起乐受；中庸的环境，就升起舍受。好，底下比较处跟受的差别。处是处对外境，外来的影响比较多，如果没有外境，处的作用不能升起，受外来的影响比较大。受是领纳，是内心的感受，内心的关系更大，它对外境感觉而来的境界更以主观的心境去领受它。凡苦乐的情绪以及喜怒哀乐都是受的一种姿态。好，第七，受缘爱，以因三受故而生以可爱，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那就有爱。因有苦乐舍的三受牵动内心，于是就对外境升起热烈的可爱。可爱是含有欲望、要求，想要求取，这是属于意志的。好，这里产生一个问题，经中有时候讲苦受会升起嗔恨， 就是这里所说的苦受是嗔恚所驱使，也是一苦想要排拒，产生嗔恨。乐受是被贪的烦恼所驱使所支配，舍受是被愚痴所支配。也就是说，由于苦受、乐受、舍受，它这三受会升起贪嗔痴，有贪爱，有嗔恨，有愚痴。为何这里的偈颂只有说因三受而生于可爱，只有谈爱、贪爱，而却不谈嗔呢？为什么？好，底下导师解说。虽然有贪嗔痴，但是主要的还是爱，就是对环境得到领受后，他想要求得还没生的乐，对还没生的乐他想要去求得，而对于已生的乐，他希望不要失去；对于已经有的苦，他希望迅速远离；对于还没有升起的苦，希望他不要来。这种渴求都称为爱。所以这个爱不是只有追求乐而已，对于苦不要来，或者已经有的苦早点远去，这个都是祈求，也算爱。如嗔怒厌恶已生的苦，那就以希望苦早点离去相合，希望未来的苦不要来，但是它偏偏来，那就会起嗔。其实嗔是贪的反面，没有贪也就没有嗔。在一般来看来，爱跟恨好像是对立的，不过在佛法来说，它是同一个错误的两个不同展现的方式。有的爱得要死，得不到就恨得要命，在佛法看它其实都是我执，同一个错误展现的不同的方式而已。所以这里就说嗔是贪的反面，不过贪爱侧重在染着恋恋不舍，所以多把它看成与嗔个别，其实这是缘起相待的，没有爱就没有嗔，所以在缘起中总名为爱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这里爱其实包括嗔，只是说经典上有时候就是以爱为代表而已。第八，爱缘取，由爱的因缘而有四取，因爱着生命的质地，爱着三有的境界，想要求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的境界，所以就有四取的追逐求取。这四取包含欲取、我欲取、见取跟戒禁取。欲取就是对五欲境界的执取，执取；我欲取则是妄取自我为实有，就是我执；见取就是执取不正确的见解、不正确的主张；戒禁取是妄以邪行为清净。像有些印度外道苦行，那认为这样自己受苦 将来可以得乐。事实上在佛教看来这不合乎因果。有的人 他修苦行，他是在一个烈日之下在那晒太阳、哦、那另外手脚四肢都还烤火，在佛教看来即使烤焦了也不一定能够得解脱了，类似这一种无意义的苦行，这都是属于戒禁取见，这属于戒禁取。为受生而持戒，求升天而持戒，都落在这戒取之中。所以由贪染心发生诸取，这都是要不得的。好，底下谈到触受爱取的次第，有十二缘起之的六七八九，触受爱取，从六处到四趣，这有前后的关系。首先谈处，对外境的接触而升起错误的认识，这是处。处以后就有受咯。其次，由内心的情绪而升起苦乐的感受，这是受。底下就爱咯，后为可爱自己所乐意，而抛弃自己所不喜欢的，这个都包含在爱里面。有渴求自己想要的，也包含抛弃自己不喜欢的，这个都包含在爱，广义的爱。底下是取咯，再者向自己所可爱的不惜牺牲的追逐求取，所以就有触受爱取这样的次第。此说有这样的次第，但不可绝对分离，绝不能说触局限在两三岁的时候，受局限在七八岁的时候，爱局限在十四五岁的时候，取局限在十七八岁以后。这同样跟之前印顺导师在引言所说的，虽然缘起它不是同时刹那，它是阶段的，但是谈阶段也不能像有部这样子、就几岁才是爱取，不能这样子分。这几支就是触受爱取，是起惑造业的必经阶段。杀人必须经过这些阶段，就触受爱取。为什么会有这些阶段呢？比如说有的人看谁不顺眼，那就是根，那对着境产生了事，那触就无名触咯、那就有这个触的阶段，你感受就觉得不舒服，那爱取想要欲除之而后快，采取行动。所以论造恶一定也有触受爱取，行善布施放生也是有触受爱取。不见真理者，有意识的一切都是经过这些阶段的。好，底下慧通阿毗昙，阿毗达摩师跟诚实论师的一说。阿毗达摩师说，六根六境六识合合有六处俱生，根境是处，当时也有受爱取，这一切是同时相应的。而诚实论师等主张触受爱取等，这些是前后的， 那在印顺导师看来，这其实都对。心心所复杂的和合中，在心事活动的过程上说，曰强化特殊的说，这是触，这是受，这是爱，这是取，显然也有它的次第。了解缘起的相待性，那一切都可以通达，不一定是同时，也不一定是前后，因为心心所 的这些作用是非常复杂的。因为强化来说，有时候会分别，也显然有它的次第，但是有时候它有彼此心所是有相应的。第九，取缘有，因取故有有，后面的那个有是三有的意思，是业有。如果有取却不去去取着，那就解脱了。一解脱以后就无有，后面那个有就三有的意思，后有的意思。如果不去取着，那这个人就得到解脱，不再受后有，没有三有的相续，叫无有。触对境界而引起意欲的活动爱着，那就触受爱，或执取，就触受爱取，造作种种的事行，就达到有的阶段，就是有触受爱取有，到达有的阶段。所以说因取故有有，下面这个有字是存在，是缘起之中的一支，这是第十支的有支。那有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有的说此有是业，因为以爱取所引发的三业，有身口意的三业，构成业力的存在。有业力的存在，也就自然感得后有的生死，所以这个有我们称为业有。因此在表里面把有看成是业因，就身口意业起的罪福造作，在还没有到下一生去受生之前，它有个潜在的力量。经中都说因取有有的后面这个有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的三有。取是身心的实际活动，造成未来三有自体的潜在。接下去，那就是未来生死的到来。这个有，一有这个潜在的力量，它将来会去三界受报。取的持久，就奠下招感未来三有自体的动力。要求不感未来的生死，除非不取。假使能够不取，就可以得到解脱，而不会有三有的相续了。断生死可以从两方面说：一，升起正确的认识，而生般若实相的智慧，破除生死根本的无明，就可以了生死得解脱，就是从无明下手。第二个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爱取。在现实的生命中， 不起爱取的活动，就不会构成后有的力量。割断爱的系缚拘绊，堵塞直取的奔驰，就可以了生死得解脱了。我们对照十二缘起的表，既然有十二支，为什么这里单单提无明跟爱取呢？我们若对照惑业苦，无明如果配对惑业苦，它是配合什么？惑。爱取呢也是配合惑，所以惑业苦我们想要得到解脱，从苦报身下手吗？不是啊，去自杀也没有用啊，业已经造了，不能重来啊。从哪里下手？从惑，根本的惑断除。所以在经论有提到，惑它有两种力量，一个发业，有惑有烦恼而发业；第二个，这个惑它还有润生的功能。即使这些修行的圣者过去造作种种的恶业，但是他如果今生烦恼断尽了以后，他不会再受后有，但是过去的 这些业呢，他只是在今生受报就完了，因为他不会再有烦恼去滋润生死，去润生，去受后有了。所以这个烦恼两个作用，一个发业，第二个润生，滋润生死。如果我们从根本的烦恼断除，它不会再造新的业，即使旧的恶业这个烦恼断除，它不会再去润生。因此惑业苦在十二支缘起之我们下手处，就是从惑的无明跟爱取下手。这一段讲的就是这样子。其实这还是一件事，如果要不取着，唯有般若的明智现前，透彻明了诸法的事理，才能不取。不取那就不执着，因此离无明故会得解脱，离贪爱故心得解脱。所以会得解脱或心得解脱，一个是无明，一个是爱取，都是从这边下手的，这样就可以解脱生死了。第十，有缘生，从有而有生，有了三有自体动力的存在，在各种因缘的合下，就从有而有未来新生命的生起。从有有生，与上面的是有六道生的意义一样。角注98的第二颂有提到，以诸行因缘是受六道生，就造作种种的行业，这个入胎式去六道受生。那跟这里就是从三有自体动力的存在而去未来受生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只不过从有而到生，这是从现在世到未来世。如果对照这个表的话，有到生，这是现在到未来，而由诸行的因缘是受六道生，这是从过去到现在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不过是有六道生是由过去的行业牵引受生心的事，入胎事去入母胎，完成现实的生命， 就过去的行业完成今生入胎的生命，从有而有生啊，这是由现在的业有而到未来世去受生，一个从过去到现在，一个从现在到未来。第十一，生缘老死。从生有老死，从老死故有忧悲诸苦恼。这些忧悲苦恼等事都是从生而有，有了生就一定会有老，有了老自然是走上死亡的道路。所以说从生有老死，有老死的变异就有忧悲诸苦恼的事发生。其实忧悲苦恼不一定在老死才会有啊，平常这个失业啦，或者是种种不如意，也会有忧悲苦恼啊，不一定要老死才会有忧悲苦恼。在一起生命的演进中，忧悲苦恼是经常有的。不过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下，因老死而产生的忧悲苦恼特别显著。忧是忧愁，悲是悲痛，苦是身上，恼是内心，一个身一个心，而分苦跟恼。印度的学者以及佛法的追求解脱，都是鉴于忧悲苦恼的逼迫而去发动寻求解脱的。这描写了人生生命发展的一切活动，但这些事情怎么样有的呢？如是等诸事，就忧悲苦恼等事，都是因为生而有，有生才会有老死，才会有忧悲苦恼。有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和合的生命现起，这些苦迫也就必然会到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